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而家系4月16日星期五，又系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在4月16日同日本首相菅义伟举行会面，这个是拜登首次同外国领导人面对面会面，凸显拜登希望加强美日联盟关系以应对中国挑战。白宫新闻秘书沙奇星期四表示，美国同日本进行的首次面对面双边会谈具有重要意义。
I will say that, of course, our approach to China and our shared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on that front
will be part of the discussion. Sa Ki 表示，他们对中国的态度，以及在这方面的共同协调和合作，以及他们对北韩无核化的共同承诺，这个将会成为讨论的一部分。安全亦都是一个突出的问题，地区安全。日本首相菅义伟星期四离开日本前表示，他希望同美国总统拜登建立一种信任关系，使到两国同盟更加牢固。路透社援引美国一名高级官员的讲话，这次的会面预计将会出台一些举措，使过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多元化。而此外，日本预计还将会承诺投入20亿美元用于美国合作研究替代中国华为 5G 网络方案。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在4月15日表示，中国作为台湾投资目的地的比重已经从2010年的 84% 骤降至2020年的 33%。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话，苏贞昌在听取了台湾国家发展委员会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上面的报告之后，作出了上述的表示。苏贞昌话，经过近几年的调整，台湾的海外投资不再只集中在中国大陆，而是更加分散，符合不将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面的基本经济理念。他补充话，过去太多的台商选择迁往中国大陆。苏贞昌表示，实现这个目标的关键政策之一是吸引这些公司重返台湾，在重建全球供应链的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以及是附加值。根据台湾行政院网站的消息，在吸引台商返回台湾投资的方面，台湾政府近几年实施了五大的措施，包括满足用地的需求，为企业调配所需要的专业人员，协助快速融资，以及是设立专门的税务窗口，提供税务方面的法律咨询等等。中国今年一个季度经济同比增长是达到创纪录的 18.3%， 这样的增速反映出中国经济已经从2020年初因为新冠疫情跌入谷底后是已经复苏，但是受基数效应的影响，这个增长数字掩盖了增速的急剧减缓。中国今年第一个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速远高于去年第四季度的 6.5%， 但是这个数字实际上略低于经济学家之前的预期。路透社的调查显示，经济学家预测一个季度同比增幅为 19%， 而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就预期为 19.2%。 分析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速和上年同期相比大幅跃升。去年一个季度中国经济因为受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同比收缩了 6.8%。在世界两大碳排放国官员4月15日在上海举行会谈的时候，美国再次呼吁包括美国和中国在内的所有国家在碳中和以及是方面必须要提高他们的雄心。美国官员分析人士表示，美国总统气候变化事务特使克里在这个星期和他的中国同行进行的磋商，为下星期的领导人气候峰会铺平道路，但是他们警告说不要指望取得快速的突破。美国国务院一位要求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发言人对媒体说，美国是必须要坚持要求北京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减少排放，帮助解决全球的气候危机。这名发言人还补充说，中国还未有走上一条将使到全世界实现巴黎协定目标的道路，即是将全球平均气温上升的幅度控制在远低于2摄氏度的水平，并且努力将气温上升的幅度限制在1.5的摄氏度。美国海军作战部长说，俄罗斯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军队，以及中国继续在台湾附近进行军事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面是考验美国所领导的联盟的凝聚力。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海军上将吉尔迪4月14日在弗吉尼亚州洛福克海军基地对未来海上作战研讨会字幕开幕词的时候，勾画出中国和俄罗斯如何扩大影响力的轮廓。参加这次研讨会的有来自北约盟国以及是北约各司令部以及是美国军队的代表。根据美国海军网站公布的广告，吉尔迪上将在开幕词当中表示， 在这种复杂而多变的环境背景下，急切的竞争对手已经发出了他们渴望挑战自由以及开放的国际秩序的信号。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考验美国的凝聚力。罗马尼亚信息技术与通讯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位成员对路透社说，罗马尼亚的中间态政府在4月15号批准了一项美国支持的法案，实际上禁止中国和华为参与该国 5G 网络的开发。在中国和美国之间正在展开的技术冷战当中，欧洲已经成为了一个战场。如果中国的华为公司被拒诸门外的话，华为的欧洲竞争对手爱立信以及诺基亚可能成为 5G 供应商方面的商头垄断。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2019年8月香港反送中运动期间，民阵发起8月18号游行被警方禁止，即批准在维园集会，民阵改为流水式集会。有份参与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等九名民主派人士去年被警方拘捕，控告他们当日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案件星期五判刑。法官说判处监禁是唯一选择，九名被告被判监11至18个月，李柱铭、吴凯仪和何俊仁三名法律界人士缓刑两年，前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是缓刑一年。前民主党主席杨森对判刑是表示感到匪夷所思，质疑法院配合国安处限制港人游行集会的权利。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众所瞩目的香港反送中运动维园818流水式集会案，九名被告包括82岁有香港民主之父称号的民主党创党主席李柱铭、72岁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64岁的支联会主席李卓人和69岁的副主席何俊仁，和多名民主派前立法会议员，包括73岁的吴凯仪、65岁的梁国雄、66岁的何秀兰、67岁的梁耀忠和33岁的欧乐轩。其中八名被告被控2019年8月18号组织一个未经批准集结和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两项罪名，梁耀忠就被控一项明知而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他和欧乐轩在案件开审的时候认罪。经过一个半月的审讯，法官胡雅文4月1号判决李柱铭等7名不认罪的被告全部罪名成立，押后到星期五，即是4月16号朝头早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求情，同日下午判刑。法官听取各被告求情之后，下午判刑的时候表示判处各被告监禁是唯一选择，黎智英、李卓人判监禁12个月，梁国雄18个月，何秀兰8个月，欧乐轩10个月，五名被告即时监禁。三名法律界人士包括资深大律师李柱铭被判监11个月，大律师吴凯仪和执业律师何俊仁同样被判监12个月，他们获缓刑两年。梁耀忠判监8个月，缓刑一年。大批市民在法庭外排队轮候旁听席声援各被告。中午休庭的时候，李柱铭离开法庭的时候，有市民上前和他握手，高呼支持他的口号。
李柱铭，李柱铭，李柱铭，李柱铭，
李柱铭，李柱铭，加油。
首次被定罪的李柱铭朝头早到达法院的时候，被大批记者包围采访，他表示心情非常平静，呼吁香港人继续怀有希望。
最紧要继续有希望，因为只要我们有希望，所有东西都可以成功。
法官胡雅文星期五下午亦都在西九龙裁判法院就反送中运动另一宗案件831港岛祈祷游行作出判刑。 三名被告黎智英、李卓人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在上个星期开审的时候承认参与未经批准游行的罪名。胡雅文认为本案判处监禁亦都是唯一选择，以入狱一年为量刑起点，因为各被告在开审之前才认罪，只是能够获四分之一刑期的扣减，而因应黎智英的健康状况再减刑一个月判监八个月。杨森因为年纪老迈亦都获减刑一个月，同样判监禁八个月。法官考虑到他对教育界和社工界贡献良多，获缓刑十二个月。而李卓人亦都因为对社会贡献良多判监禁半年，但是不获缓刑。黎智英和李卓人因为八一八流水式集会案、组织和参与未经批准游行两项罪名判监一年。法官表示由于两案发生的日期相距两个星期，同意将本案刑期的其中两个月和八一八案分期执行，即是在八一八案的十二个月监禁之上加刑两个月。黎智英和李卓人两个人就两案合共被判处监禁十四个月。获缓刑的何俊仁和杨森离开法庭的时候会见传媒。何俊仁对法官今次量刑的起点和判刑的观点感到惊讶和失望，他表示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和平游行的量刑起点居然是十八个月监禁，而过往法庭对于和平游行多数都不会起诉或者以罚款等作为惩罚，但是今次法官对和平游行的看法非常负面，即是看到对秩序受影响的一面。
今日我哋对法官在量刑嗰阵时候咧，所采取嘅原则同埋观点，系感到非常之惊讶，非常之失望。本来一个和平嘅、有秩序嘅、理性嘅集会，喺国际法或者人权法嘅框架之下，应该是受到尊重的，亦都根据很多案例，以往这类咁嘅和平集会是一般不会起诉的，但是今日法官在判咗有罪之后，他在量刑的时候，他竟然完全从一个非常之负面的角度去到看这类和平的集会游行。
何俊仁表示对于其他被告要服刑一个咁长的刑期感到痛心，他相信其他被告会提出上诉。
纵使我今天我们两个是得到缓刑，但我们的刑罚都是很重的，我都是十二个月，杨森只是参与八个月，没有组织。纵使是我们现在今次叫做缓刑，但是我们对我们被判的刑罚以及其他人是要即时入狱去到服一个这么长的刑期，我们感到非常痛心的。我们相信是被告是会进行上诉的，因为我们会跟律师再商量一下。
杨森表示他今日虽然得到缓刑，但是对于判决亦都是感到惊讶，他形容是匪夷所思。他又表示一个和平集会是受到国际人权法和基本法第十七条所保障，对于法官将2019年的社会不安完全归咎于游行集会，是漠视政府的施政，惹起民愤。
他说2019很多的社会 的不安都是跟游行示威有关的，是吧？但他完全不讲政府的施政，也都不讲警察的滥权激起这个民愤，全部将社会不安就说跟示威游行有关，是吧？扯上关系。那你平时的和平集会呢，最多是罚款或者是社区服务令的，但现在量刑起点，是吧？八一八就十八个月，我都说可以十八个月的即是監禁，這樣的判決是匪夷所思的。
亦都係非常之好詬異嘅，因為我留意呢個法律政治事件咁耐。
杨森亦都质疑法院系要配合国安处以严刑打压香港人嘅和平集会嘅权利同埋基本人权。杨森又表示，如果政府听取民意系可以解决问题，而法官就未有理会呢一点。他认为香港人会继续坚持和平抗争，唔会放弃争取民主自由。
监咪法庭配合国安处，系透过呢个严刑嘅法例。去打壓啲咁嘅和平示威咧，因為和平示威一個基本人權嚟噶嘛，係我哋表達民意一個最好嘅方法，係嘛？咁其實如果政府係聽取民意，作出一啲嘅即係正面嘅回應，就可以解決好多社會問題噶啦，係嘛？即係大法官嘅權利咯。咁我相信咧，就係即係佢嗰啲被告係會係上訴嘅，咁我亦都支持佢哋上訴。
民阵召集人八一八维园流水式集会申请人陈浩桓表示，相比起雨伞运动占中九子案，今次案件的量刑起点和判刑他觉得是过重，他都对结果非常非常失望和遗憾。他认为不单止造成寒蝉效应，更加令到社会慢慢失去理性、耐性和和平的声音，即是会令到香港人日后不敢亦都不会再发声，令到民怨积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前美國在台協會主席卜瑞哲說，三名美國前議員和官員應拜登總統要求訪問台灣，可能是為了讓台灣對美國新政府的政策立場更加放心，期間或者有私下傳遞訊息的機會，美台關係可以因此不至是缺乏政策清晰度。下面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在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氣候特使克里訪問中國的同時，曾經同拜登在參議院長期共事的前美國參議員多德，以及是兩位前美國副國務卿阿米蒂奇以及斯坦伯格，亦都在台北的時間4月14日下午抵達台北，訪團預定星期四是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這個是拜登政府上任之後首次有高層代表團訪問台灣。雖然白宮資深官員在關於這次的訪問的背景說明當中表示，這個是應拜登總統要求，為紀念他曾經投票支持的《台灣關係法》42週年的非官方代表團，但是訪問仍然遭到北京當局的反對，並且提出嚴正的交涉。對於拜登這個時候派出他的好友多德以及兩名重要前任決策官員赴台，前美國在台協會理事主席卜瑞哲認為，這個訪問或者是美國新政府為了讓台灣更加了解美國的政策立場，以便台灣能夠更加安心。星期三，現時是擔任布魯金斯學會客座研究員的卜瑞哲在該個智庫發布他的新書《困難的抉擇：台灣對安全與美好生活追求》的時候，答覆了美國之音關於美國代表團這個時候訪問台灣有何意涵的提問。卜瑞哲以自己的經驗表示，當他仍然是美國在台協會主席的時候，就曾經做過這種的訪問。通常美國政府派出高層代表是赴台灣訪問有兩種的性質，一個就是為了讓台灣放心，例如在1997年江澤民訪問美國，克林頓總統1998年訪問中國，說出了三不：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需要主權國家身份的國際組織之後，任何時間只要中國國家主席與美國總統有這種的高層接觸，台灣都會有高度的焦慮，不知道對這個他們有什麼的影響。在這種情形底下，卜瑞哲表示，派一個能夠代表美國政府的人到台灣，向他們清楚地說明這些的峰會的內容非常重要。他記得有一次，一位台灣的外交部長就對媒體表示，卜瑞哲的報告就好像他就在會議桌下做筆記一樣。他說有些時候比報告內容更重要的就是被見到去向他們的台灣朋友做報告的行動，因為這個表示美國認為讓台灣充分了解峰會內容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另一種的訪問性質就是為了處理一個很困難的情況，這個是要確保台灣領導層理解美國政府最高層的感受， 例如在1999年李登輝說出了台海兩岸是特殊國與國關係之後，卜瑞哲說他就曾經為此而訪問台灣，因為那個他的說法使到中國警戒，亦都令到美國不安，美國擔心他製造的緊張可能會導致某種的衝突，因此他帶著非常精確的談話要點赴台。離開前他亦都確認能夠代表美國政府的說話，因此他和台灣方面有坦誠以及建設性的會談，這個對建立護欄向台灣民眾傳達美國政府的基本看法極有幫助。卜瑞哲表示他不知道這次訪問團任務是什麼，但是他認為可能最主要的作用就是要讓台灣安心，以便台灣領導層以及是台灣的民眾能夠從這些美國資深外交參與者以及是外交明星聽到美國政策的最大關鍵要點。布瑞治說或者會有一些私下傳遞訊息的機會，這樣台灣任何人都不會不清楚美國的政策。對於多特一行人訪問台灣，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星期三的例行記者會上再次表達中國反對美台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的立場，並且表示已經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關於訪問團將會同台灣總統蔡英文會面一事。他說蔡英文只是中國的一個地方領導人。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報導。
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日前在記者會上說中華民國是否存在要看看國際共識，對此台灣朝野就表示沒辦法接受，並且強調中華民國是獨立國家，它的存在有利於兩岸關係發展。下面美国之音第六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最大在野党国民党主席立法委员江启臣星期四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表示，再次呼吁对岸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国民党不会接受任何消灭中华民国的主张。
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我们仍旧是。
江启臣表示，中华民国存在至今仍然是一个事实。他們仍然是有15個邦交國，仍然活躍在國際上任何官方或者非官方的活動。江啟臣還表示，唯有確保中華民國的存在，才有利於兩岸之間的連結，亦是雙方關係未來的發展。江啟臣進一步指出，海峽兩岸互不承認彼此的主權，亦都是一個事實，所以雙方才是有需要各自爭議求同存異。這個亦就是當初為何會有所謂的九二共識、一中國表。國民黨現階段的主張是基於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來推動兩岸關係的發展。中共官媒建議清理香港的獨教材，中共黨史官應該納入當地的小學教材，將中華民國遷台改為是中國國民黨遷台。對此，中國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14日在記者會上表示，1949年國民黨政權在他們發動反人民內戰當中失敗，退居台灣之後，從此喪失了代表全中國合法政府的地位，這個是不爭的事實。與會的台灣媒體是質疑，陸方不承認中華民國的存在，又如何看待中華民國憲法仍然在度的實施？馬曉光回覆說，請你是看看當前國際社會共識，看看聯合國的有關決議，你就會明白他所說的完全是正確，他是理解你有不同的立場，但是事實就是事實，國際社會的格局以及共識就是事實，不會因為個人的立場而轉移或者改變。台灣執政黨民進黨立委賴瑞龍認為，國台辦經常所說的九二共識，現時他是透過改變香港教科書來否定中華民國政府，又說服1949年就喪失代表中國政府的合法地位，等於是在打臉最愛講九二共識的中國國民黨。民眾黨立委范雲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華民國1949年遷台一直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就是主权、土地、政府，就是说国防的
安全力量都有，就是主权、土地、政府和国防安全的力量都有，甚至是他们是一个民主的体制，对岸中国各大陆仍然不是，这个部分大家都知道，而且还有邦交国。范文仲指出，如果国台办要按照自己的方式说话，并且将他强加在香港的教育体系之内，外人虽然无法自得，但是心中自有公平， 泛民仲谈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已经将九二共识等同一国两制，对此所有的台湾人民都无法接受，民主体制的台湾怎可能接受独裁中国的一国两制。中国国台办不断重申，一个中国九二共识是两岸之间的政治对话基础。不过台湾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不单止不承认九二共识，甚至是认为九二共识已经成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他强调台湾绝对不会接受。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表示，中华民国的存在是不容抹杀的客观事实，希望相关方面勇敢清醒面对历史事实，不要自欺欺人，误导下一代人的认知。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国民党发言人左正东表示，内战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亦都是中华民族至今仍然未有跨越的伤痕。这个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任何过度简化或者扭曲历史的讲法，只会让民族的伤痕更难愈合。左正东指出，关于当年内战的成因，两岸学界已经是累积不少研究的成果，亦都有各自的道理。但是当年中华民国政府邀集各党派共同参与制宪的时候，中共代表后来是却是退出，相信这个就是应该是不容忽略的因素。即使如此，中华民国宪法仍然是在台湾兑现了自由民主的承诺，又提供连结两岸的宪政基础，这个是稳定两岸关系的磐石，希望两岸所有人都能够好好珍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近日香港政府逐步落实北京为香港选举敲定的细节，在民主进程是面临大倒退，民主派参政空间大幅缩小的同时，有分析认为最终成为赢家的未必是当地的商界领袖或者是亲北京政界人士。观察人士根据中共过往的轨迹，认为土生土长的香港精英日后会被边缘化，反而非香港人日后有望晋身治港班子。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行政会议今个星期已通过有关修改选举制度条例草案，负责推选行政长官和选出40名立法会议员的选举委员会增至1500人，选委会五个界别大量加入爱国爱港团体的职位，例如第三界别新增基层社团和同乡社团，其中同乡社团包括广东、福建等中国省市社团。第四界别增设内地港人团体代表，新增的第五界别就有110席是全国性团体香港代表，包括全国青联、全国妇联等团体。香港的地产商以往被认为足以左右特首选举结果，有舆论认为随着选委会大量加入可由中联办直接控制的组别，北京日后再没有和香港商界结盟的需要。近日更有人以用完即弃来形容北京对香港商界精英的态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香港时评人陶杰认为，这种假设符合中共以往的行事轨迹。
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这个上海。
陶杰说，1950年到1954年，刘少奇对上海工商资本界喊话，叫他们留下为新民主主义、为新中国作出贡献。他甚至说，共产党不介意你们留在新中国剥削工人，你们的剥削是有功劳的。到1957年，知识界的精英被邀请对共产党执政的种种不满发表意见，当时很多知识界人士就说，外行领导内行是很大的弊病，但就不知道自己因为这样进入险境，被引蛇出洞。上世纪90年代，香港商界对于一国两制充满期盼，陶杰记忆犹新。
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30年前有很多香港。
陶杰回忆说，对于香港的一国两制，30年前有很多香港的精英都抱着怀疑的态度，但是那时他们比较相信邓小平或者是邓小平的继承人，有上海作风的江泽民。结果头那十几年，中国的市场经济资本和香港的民族资本精英相当打成一片。陶杰说，时移世易， 依家就连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等人亦都无法获得中共信任，更何况系呢啲香港土生土长嘅精英。
最近这几年，我们看到，即使在中国大陆，
陶杰话：最近几年，即使系中国大陆民间企业家，都冇受到好友善嘅对待，就好似马云、王健林、马化腾呢一啲人。他们并没有反对中国，亦都没有涉及任何颠覆政权的活动，但是可能他们太有钱，亦都由于中国现行的制度在体制上三十年来都没有作出进一步改革。如果是美国的石油大亨哈默，以至是今日 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他们能够在美国比较完善的法治和税收制度下，能够享受美国已故总统罗斯福所说四大自由之一嘅免于恐惧嘅自由。喺陶杰眼中，香港嘅亲北京精英集团分为数大阵营，包括地产集团、外资财团、本地中小企，亦都有共产党喺香港培养嘅组织，包括民建联同埋工联会。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
陶杰话：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主动提交逃犯条例，触发1,200万人的示威。在这场示威背后，不排除中国领导人接到香港左派的小报告，后面有香港的财团在参与，而即使是没有参与，他们也都没有反对到这些示威。林郑月娥施政的无知、粗暴、误判，令到香港一国两制崩坏提早发生，而且加速。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教授裴敏恩的看法和陶杰不谋而合。近日裴敏恩在日经英文新闻网站撰写文章，他说北京去年制定香港国安法的时候并没有征询香港政府高层意见，而修改香港选举法的过程更将整个香港亲北京阵营排除在门外。他相信北京冷落香港建制派和商界的情况会陆续有来。陶杰认为香港商界领袖被边缘化并不是空穴来风，由近日基层组织的言论可以看到端倪。
新的选举制度呢，很明显又把香港的一些工商界、
陶杰说新的选举制度很明显又将香港的工商界和地产界利益代表分薄和边缘化，最重要是有一些迹象令到香港的精英感到不安。中国调动工联会在内的香港基层组织口头批斗香港的财团，说香港的房地产是癌症，等于在性质上已经将香港若干财团定为敌对关系。香港的精英亦都不是傻的，他们知道什么叫做万火煎鱼或者是温水煮蛙。香港城市大学退休政治学教授郑宇石对美国之音表示，随着中共对香港的控制越来越直接，估计日后会任用忠诚度更高的中国国内精英作为治港班子主要成员。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
郑宇石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亦都经历了很多中间派人士和很多民主派人士，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就基本上不用他们了。五六、五七年更有反右派运动等，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郑宇石相信香港亲北京阵营根本从未获得北京真正信任。
中共本身呢，对这个激进的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要求很高。
郑宇石认为中共本身对执政班子的要求是很高的，他们要求很高的纪律性和忠诚度，外围的人就只是利用，本地精英一定程度上亦都是所谓统战过来的。翻翻旧账，现在顶尖的人其实也都是港英当局当年栽培的对象，只不过在回归关头他们离开港英阵营跑到去亲中共的阵营，忠诚度其实也都是很值得怀疑。郑宇石说，亲北京阵营中的大资本家也都不是听话的一群，具体表现是包括拿外国护照、将资产转移到外国等等，这类所谓的走资行为亦都是中共纪律所不容许的。 由旅居美国香港人组成的洛杉矶香港论坛发言人罗先生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香港资金对于中国的重要性已经今非昔比，中共需要的不单止是资金，更需要的是高科技和管理人才，而过于依赖地产的香港企业要表忠就比以前更困难。
即以前可能就是，你帮香港人不坐开厂，你上来做生意，帮我们带外商入来，做这几样东西，你这个香港人最厉害了，那你听听话话了。但来到2021年这个时代就已经是不足够了， 你一定要帮手把技术入来，就算技术不是你的。来到今时今日国安法实施了之后，很多东西对于香港的价值重新由中聯辦出手去重新釐定的時候，商界他們都有些微言的，就是說，香港這樣下去未必可以，整群人應該感覺到自己的政治前途是跟他們兩年前、三年前想像出來的已經很不同。
羅先生認為，香港親北京陣營面臨被邊緣化，和領導層青黃不接有關。
所謂建制派裏，尤其是後生一輩嘅裏邊都冇乜，即係一個比較標青啲嘅，直情一個人都講唔到出嚟，一個名字都講唔到出嚟。如果中央係即係有權喺手，咁我見到你真係俾咗咁多資源你，俾咗咁多時間你，都冇一個人係真係做得下嘅，咁我中央自己就一定有 plan B 噶啦，係咪？
面对未来，这些支持中共政权的香港商界精英到底何去何从呢？学者郑宇石认为，其中一个选择是参考香港巨富李嘉诚，将资金分散投资在全球各地。
要是他们有这个本领啊，像李嘉诚一样，就是这个基建。
郑宇石说，如果他们有本事，好像李嘉诚那样，在基建、石油甚至是高科技、通讯打开局面，当然更好。如果不得，那起码在外国搞下房地产，他们应该有一定的能力。不过如果是这样走资的话，他们在中共眼中的分量就会进一步下降。时评人陶杰就认为，选择留下在香港的精英必须面对现实。
如果要留下来，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
陶杰说，如果他们留下，就只能够跟香港的中资或者红色资本暂时合作，但是他们的持份额会越来越少。第一是避免个人的批斗，第二是避免个人企业财团被批斗，而第三是避免香港整个本地财团阶级被批斗。肉在砧板上，不喜欢的话你可以走。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将会在白宫迎接日本首相菅义伟，菅义伟将是拜登上任以来首位访美的外国领导人。美中关系紧张，日本究竟何去何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加洛在首尔报道。
在两国共同对手中国日益强大而且咄咄逼人之际，今次会面凸显出美国和日本的同盟重要性。菅义伟政府自从去年上任以来，不时对中国采取略显严厉的立场，指责中国侵犯人权和入侵东中国海，中国称之为东海，以及南中国海，中国称之为南海的争议地区。这个代表着日本和中国关系的轻微调整。中国是日本的长期竞争对手，亦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不过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菅义伟在与拜登会面期间将会避免与北京过度对立。华盛顿智囊机构布鲁金斯学会的东亚问题专家索里斯说，部分日本政界人物担心日本在对抗中国方面过于前倾，这会牺牲几年前开始精心策划的和解。在菅义伟访问美国，中国外交部就警告日本不要被部分对中国有偏见的国家所误导。作为准备对抗美日同盟的信号，中国还在今个月较早时候向冲绳派遣了一个航空母舰编队，美国在冲绳设有军事基地，有大约有55,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美日双方将这个联盟描述为亚洲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拜登总统自从今年一月上任，一直专注于重振美日同盟以及令到美国参与多边机制。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经常批评以及避免这些做法。日本驻美国大使富田浩司说， 東京完全支持拜登總統恢復多邊主義並且恢復美國國際社會領導地位的決心。富田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又表示，對中國採取多邊方式是非常重要。他說，在尋求與中國建立穩定關係的同時，我們將會繼續非常明確地表達日本的關注。富田浩司特別提到了北京對待維吾爾族穆斯林的方式，對香港親民主抗議者的打壓，以及他們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富田浩司說，從日本的角度來看，北京採取了一些海上行動，企圖單方面改變地區現狀，這一點令人不安。中國一直宣稱台灣是他們的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目前亦是一觸即發。部分日本領導人建議與美國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以阻止中國對台灣的恐嚇。美國天普大學日本分校的副教授布朗說，菅義偉可能感到了來自日本社會和政界同情台灣的部分人士的壓力。布朗教授說，如果菅義偉被外界認為是在避免對中國採取強硬立場，那他可能不單止要擔心會受到美國批評，而且可能還要擔心來自黨內的批評。但布朗又認為，菅義偉批評中國的程度將會有限的。他說，部分人呼籲日本對中國採取更加強硬立場，但是他認為總體來說，日本對此深感不安。而日本亦好樂意令到美國咁做，但係佢哋唔願意自己做，因為佢哋認識到中國無論喺經濟上定或軍事上都有好多方式同手段，能夠令到日本感到非常不舒服。不過，日本嘅新做法鼓勵咗好多美國國會議員，佢哋對中國態度越嚟越強硬。共和黨參議員黑格蒂喺2019年之前一直擔任美國駐日本大使，佢認為美國嘅盟友開始睇到中國構成嘅威脅。黑格蒂對美國之音說，他認為亞洲其他地區正在看到這一點，這些地區將會被我們的模式所吸引，這是他所希望的。黑格蒂又說，希望看到我們將他們都聚集一起，展示我們共同的民主價值觀，表明我們的自由市場原則是最好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加洛在首爾，以及美國之音記者燕青在華盛頓的聯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本星期的美國之行結束之後，將會很快訪問印度和菲律賓，目的是尋求重新區域安全合作。分析人士說，在目前中國經濟和軍事實力日盛和經濟關係制約的情況之下，東京與新德里和馬尼拉的安全合作只會是緩慢而且漸進的發展。下面美國之音記者林森的報導。
日本媒體共同社援引日本政府消息人士的講話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計劃在4月16日訪問華盛頓和美國總統拜登見面的之後，在4月下旬訪問印度以及菲律賓。分析人士對美國之音表示，菅義偉正在試圖通過對這兩個國家的訪問，尋求重新和相關國家在基於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的願景上合作。由於四方安全對話國家認為來自中國的威脅正在日益增加，因此那些視中國為威脅國家之間的安全合作將會增加。同一年前相比，四方安全機制當中的美國、日本、澳大利亞以及印度，以及是菲律賓都更加擔心來自中國的威脅。與此同時，日本和印度以及菲律賓的安全合作將會緩緩地漸進地發展，因為這三個國家在經濟方面都依賴和北京的建設性經濟關係。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以來，由日本、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印度組成的四國安全對話機制正在日益成為印太地區多個國家對抗中國日益增長的經濟以及軍事影響力的努力的焦點。去年11月，日本和其他三國舉行了馬拉巴爾聯合海上演習，以顯示它的實力。今年3月，四國領袖在網上視頻峰會上同意在南中國海以及東中國海區域共同應對基於規則的海上秩序的挑戰，劍指北京。關於菅義偉訪問美國之後即將進行的印度之行，印度網絡媒體出版物報導說，目前印度、日本以及菲律賓都面臨著中國的挑戰，各自領土完整都受到北京的威脅。而印度和中國在過去近一年邊境對峙當中，還發生了對造成流血以及傷亡的嚴重衝突。坊間輿論說，菅義偉這次訪問印度的主要目的 是要推动印度总理莫迪同意趁6月份在英国主持的七国集团峰会期间提前举行面对面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因为届时印度会作为七国集团峰会的特邀嘉宾参加。鉴于新德里和北京在过去几年里面政治关系一直困难重重，而经济关系却是相互依存，印度总理莫迪将会如何回应菅义伟的诉求？印度是否会坚定不移地参与四方对话机制去抗衡中国，还是更加趋向于修复和北京的关系？美国夏威夷研究机构东西方中心的高级研究员晓尔博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印度是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当中四国态度最谨慎以及沉默寡言。他说，由于印度传统上是不结盟，对自身理想的区域战略角色缺乏共识，以及同中国的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印度在对抗中国的时候总是更加谨慎。不过晓尔补充说，由于印度对中国在该个地区的主导地位越来越担心，再加上最近同中国发生的暴力边境冲突，所有这一切使到印度越来越趋于支持同日本的安全合作。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政治军事分析中心主任理查德·艾茨的分析呼应了姚毅的观点。艾茨认为，印度和日本对中国在亚太地区咄咄逼人的威胁感到担忧，但是即使在莫迪执政的期间，印度亦都不愿意加入一个太过于反对中国的联盟。艾茨表示，话虽然这样讲，菅义伟和莫迪六月份在英国主持的七国集团峰会的期间举行一次面对面的四方峰会，对于中国来讲不会是太过于挑衅性的行动，而可以定义为是世界主要亚洲民主国家的会议。根据日本媒体的报道，日本首相菅义伟在和美国总统见面之后，除了访问印度之外，还将会去马尼拉和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见面，而马尼拉和北京之间的关系则是爱恨交错，十分复杂。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杜特尔特似乎和北京走得更近，尤其是在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的期间，刚刚过去没多久的3月29号，菲律宾政府采购了首批中国科兴新冠疫苗抵达马尼拉，杜特尔特是亲自出席了疫苗的交接仪式。中国新华社的报道说，杜特尔特声称这个是非中伙伴关系的里程碑，彰显了中非两国之间的友谊以及团结，并且表示在条件允许的时候尽快访问中国，握住习近平主席的手，当面表达他的感激之情。不过就在最近几个星期，马尼拉不单止是公布了中国船只停靠在有争议的岛礁的附近的照片，并且呼吁中国撤回200多艘的船只，声称他们侵犯了菲律宾南中国海的领海，说这些渔船似乎并不是在捕鱼，他们的船员是中国海上民兵。国际社会对这个高度关注，这次杜特尔特对日本首相菅义伟的诉求如何反应？不过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学者都认为，杜特尔特的性格是有问题，经常作出一些出尔反尔的举动。东西方中心高级研究员姚毅认为，虽然杜特尔特和菅义伟去年12月通过电话，菲律宾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可以讲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但是杜特尔特现时如何反应，他是很难预测。姚毅表示，杜特尔特在和中国的关系问题上一直是处于思觉失调症的状态，但是目前他似乎是处于一种反华的状态，因为中国的渔船最近蜂拥而至菲律宾声称拥有主权的惠特深礁、中国所声称的牛轭礁，菲律宾是朱利安费利佩礁，而且中国渔船的行为被认为是在执行北京的命令。鉴于此，日本首相菅义伟肯定会有兴趣鼓励菲律宾去对抗中国对他们领土的侵犯。哈德逊研究所的艾茨亦都对美国之音表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是一个很难预测的人，似乎是性格有问题。去年杜特尔特宣布菲律宾中断和美国20多年之久的安全条约就是一个好的例子，很难想象他会允许菲律宾国家安全机构重建和美国安全的关系。2020年2月11号，菲律宾外交部宣布，按照杜特尔特的命令，菲律宾已于是当日正式决定终止和美国签署的访问部队协议。据说当时杜特尔特此举是导火索， 是美國政府在去年一月以侵犯人權為理由拒絕菲律賓一位現任國會參議員赴美國的簽證。然而一年多後的現時，菲律賓卻是在與美國一起展開了為期兩個星期的聯合軍事演習。日本首相菅義偉這個星期對華盛頓訪問，是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後在白宮接待的第一位外國領導人。分析普遍預期，菅義偉此一次訪問美國會向拜登再次強調東京所面對和北京所尖閣諸島，亦都是中國所聲稱的釣魚島問題上面日益緊張的局勢。華盛頓與北京的關係目前正在是處於能否進一步全面重啟的關鍵節點。自從特朗普發起貿易戰，以及是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發之後，美中雙邊關係跌至40年以來的低谷。相比之下，北京和東京的關係在過去四年裏面則是處於正在逐步改善的狀態。菅義偉的前任安倍晋三在2018年對中國進行了正式訪問，當時的訪問是日本首相對隔了將近八年的正式訪華。如果不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中國領導人習近平在去年四月就已經是對日本回訪。如今事過境遷，東京和華盛頓政府都發生了更替，都是剛剛上任的菅義偉以及拜登如何相處，菅義偉又會如何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重新尋找平衡點，成為國際社會密切關注的焦點。美國《華爾街日報》在4月14日的報導說，拜登對於中國人權問題的嚴詞批評令到菅義偉感到不安，認為菅義偉在與拜登見面的時候會軟化他們對北京的對抗性語氣。報道援引日本草稻田大學教授青山流失妙的講話，日本正在是努力確保針對中國的安全方面的不信任不會影響到經濟的關係。哈德遜研究所的政治軍事中心主任魏慈對美國之音表示，中日關係的改善最近似乎停滯不前，這個或者主要是因為華盛頓和東京政府更迭的原因。魏慈說，在未來幾年裏面，任何進一步改善的可能性都是很微小，而且會是瞬息萬變的狀態。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
政黨國會兩黨聚焦討論如何強化情報部門應對全球威脅之際，美國情報界領袖一致認為，中國正是不斷成為一個與美國相近的競爭者。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向參議院情報委員會說，他所領導的機構平均每十個鐘頭就展開一宗與中國相關的案件的調查。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在華盛頓報導。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雷4月14日在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就美國所面臨的全球威脅所召開的聽證會上面表示，美國每10小時就開啟一宗中國調查的案件，而且他可以向你們保證這個不是因為美國的同仁無事可做。雷繼續補充說，他們現時有超過2000多宗的案件是與中國政府有關的調查，僅僅是在經濟間諜調查方面，過去幾年之間就增加了大約1300%。議員是擔憂北京所構成的威脅不單止是在於是知識產權盜竊、間諜活動等議題，還牽涉到中國對美國社會的影響。參議院情報委員會副主席魯比奧表示，北京努力企圖塑造以及是影響美國的政治環境，以推動對他們有利的政策以及是論述。魯比奧表示，他認為美國犯了一個錯誤，這個就是未有專注在中國的能力以及是他們日益增長的強化的努力，令到他們參與到美國的政治環境當中。魯比奧表示，中國和俄羅斯都是在從事影響以及滲透美國社會的活動，中國在某些技術上甚至是比俄羅斯有過之而無不及。聯邦調查局局長雷對此是立刻是作出回應，說對魯比奧的擔憂表示認同，他認為沒有哪一個國家比中國對美國的創新、經濟、安全以及民主理念的構成更嚴重的威脅。中國的工具箱當中所使用的工具對美國的企業、學術機構以及是各級政府單位的影響是很深遠、廣泛和持久。雷進一步舉例，聯邦調查局在去年秋季針對在美國境內從事非法 執行行動的中國特工提出訴訟，在去年10月底，聯邦調查局指控8名為中國共產黨在美國進行追緝反對派行動的人，他們被控參與中共旨在追捕海外逃犯的獵狐行動，在美國境內威脅、騷擾以及脅迫特定的美國居民。雷在聽證會上表示，這個說明以及指明了這個的威脅是幾咁有具有挑戰性以及多樣性。星期三的聽證會聚集了美國情報界的主要機構領袖，包括美國情報總監海恩斯、中央情報局局長白恩斯、聯邦調查局局長雷、美國網絡司令部兼國家安全局局長鍾振庚，以及是國防情報局長貝利爾。美國國會參眾兩院情報委員會每年固定都會在以全球威脅為題是召開聽證會，邀請上述情報界的領袖出席作證，並且接受議員的質詢。不過去年的聽證會由於有官員拒絕參與而未有召開，曾經一度引起了國會民主黨人的不滿。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你喺9点至11点钟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头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粤语。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在3月30日公布了2020年全球人权状态年度报告。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公布的报告显示人权趋势继续向错误的方向发展，大家看到证据显示这种情况在世界各个地区发生。
We see it in the genocide being committed against the predominantly Muslim Uyghurs and other ethnic and religious minority groups in Xinjiang.
布林肯又說，美國在新疆針對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和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的種族滅絕行為之中看到這一點，在俄羅斯、烏干達、委內瑞拉等國家對反對派政界人士、反腐敗活動人士、獨立媒體工作者的襲擊和監禁之中看到這一點，在白俄羅斯對抗議者任意逮捕、毆打和其他暴力行為當中，在也門衝突各方對也門人民實施的暴力和參權行為當中看到這一點，他們在埃塞俄比亞、提格雷地區殺戮性攻擊和其他暴行的可信報導之中，在敘利亞當局的處決、被迫失蹤和酷刑，以及學校、市場和醫院正是受到的攻擊之中看到了這一點。國務卿布林肯又說，拜登哈里斯政府堅決強調了重新將人權置於美國外交政策中心地位的決心，他又說在各地維護人權符合美國的利益。
Countries where dissent is welcomed, where corrupt and abusive officials are punished, where labor laws are respected, where people of all backgrounds have equal access and opportunities, those countries are more likely to be peaceful, prosperous, stable.
布林肯又說，在熱意受到歡迎的國家，在腐敗和濫用權力的官員受到懲處的國家，在勞工法律受到尊敬的國家，在所有背景的民眾都有平等途徑和機會的國家，這些國家更可能和平、繁榮和穩定，尊重人權的政府更有可能支持美國和美國的盟友幾十年來建立並且投資的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國務卿布林肯又說，但是那些欺壓民眾的國家就不是這樣了。
They are almost always the same countries that flout internationally accepted rules beyond their borders, whether that's by lopping off the territory of other countries, launching cyber attacks, harassing dissidents, spreading disinformation, or breaking trade rules.
他說，這些人幾乎總是在那些在邊境之外蔑視國際公認的準則的國家，無論是奪取別國的土地、發動網絡攻擊、騷擾異人士，亦或是傳播虛假信息，或者違背貿易規則。國務卿布林肯又說，美國致力於與盟友以及夥伴國的合作去追究人權侵犯者的責任。他又說，維護大眾的自由和尊嚴就是尊重美國最神聖的價值。 他们会尽力维护所有人的自由和公正，不单止是在国内，而是在世界各地。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